因为这个小说是根据发生在我故乡的一个真实的事件来改写的，不仅仅是有日本的朋友，也有法国的朋友，也有德国的朋友，包括当时在山东大学留学的很多的欧洲的留学生，他们都来高密看红高粱，结果来了以后看到的遍野的都是玉米，没有高粱了，因为高粱是在很早以前的时候种的。我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高粱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个雨水比较大，我们高密那个东北乡地势比较涝洼，所以种别的庄稼可能淹死了，所以种高粱比较多。我当时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我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壮阔的红高粱那种场面拍出来，但是在高密我知道是没有了，希望他们到东北那边土地更加辽阔，种高粱的也很多。后来张艺谋他们还是坚持要到高密来拍，说到东北没那种感觉了。那就只好跟我们当时是县还没改市了，县政府的领导商量，然后由他们来协调，跟当地的农民签订合同，啊，农民这一年不要种别的庄稼，就为剧组专门种了大概2块高粱地，一块是在高密的南部，一块在我的家乡，大概合起来有60多亩。我想他可能要寻找到一种乡土的亲切感，如果这个故事挪到了东北去，就找不到那种感受了。那么这个故事在高密拍的话，事件本身就在这个小桥上发生的。我们现在在电影里看到这个小石桥，确实就是当年伏击打日本汽车的那个小桥。那个桥上我想都留下了当年的弹孔。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1987年了，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了，就在乡下也找不到那么破的衣服了。估计是去这个有一些村子里边是吧？从箱子底下找出来，然后再做旧，再加工，戳上一些窟窿啊，沾上一点土啊，我估计是这样来的。我想一个人对故乡这种情感，它实际上是很具体的，尤其是一个作家的剧团，对故乡这种情感更加具体。它得具体到你这个村后的一条小河，村前的一条小路，村头的一棵大树，甚至具体到你家房梁上的一窝燕子啊。所以让我来讲，我对故乡的感觉，那首先想到的就是很辽阔的土地，然后在我梦幻当中出现了那种一眼望不到边的红色的高粱地，另外还有跟高密这个猫腔相关的这个旋律，所以故乡呢有声音有颜色的。一个人的故乡记忆实际上呢跟一个人的童年密切相关，那我们的童年记忆肯定是有猫腔在里边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小时候放过很长时间的牛，小学5年级就辍学了，得回家劳动。回家劳动年龄比较小，也参加不了太沉重的体力劳动，我放牛。放牛呢，确实是经常的会在一个人很寂寞的时候轰两句猫腔了。那主要的是在60年代那个时候，我想第一个就是县猫腔剧团，他会经常的到乡下去巡回演出去，然后就在场园里打一个土台子，是吧？四乡的老百姓全部都来了，那是一个隆重的节日。然后这个在春节前后啊，就农闲的时候，每个村里面都有自己的业余剧团，也会排演一些猫腔戏上演。所以我想，几乎人人都会那么唱一个3句2句的。所以我想，这个猫腔是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道德教育啊，人生的价值观念啊，历史的知识，都是从这个猫腔戏里学到的啊，它确实是很入迷。这个我还听过一个更加神奇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高密不是有很多这个闯关灯的人嘛？据说有一个闯关灯的老太太，生命垂危了，她儿子就拿了一盘猫腔，用录音机给她一放，老太太从病床上一跃而起，吃一碗面条就干活去了。当然也没那么夸张，但是她这个长期不听到，偶尔听到的，确实很激动。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就是。有一年，我当兵2年以后，第一次回家，一出车站那个检票口，我就听到这个车站广场旁边的那个小卖部里边放猫腔的袋子，一下子就感觉到热泪盈眶。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故乡情节，肯定是跟每一个人的故乡的地方戏紧密相连。所以，我也反复说过，假如说我的故乡有一个主旋律的话，那么这个主旋律就是猫腔。这样写确实是当时是比较冒险的，就是故乡实际上确实是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就像我在《红高粱》开篇里所描述的是一样的。我想我个人的经验可能也决定了我写出这样的话，因为我是1955年出生的，然后7、8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生活很困难，也就在我的整个的童年记忆里边，这个饥饿、寒冷啊， 实际上是跟我们老百姓是没有分开的，就是乡村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一个伊甸园，是吧？乡村里面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和矛盾，也存在着很多落后的和愚昧的现象。假如我们把这个愚昧的和落后的这一面给掩盖起来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作家的作为。如果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有一种真正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作家的话，那么就应该把我家乡的美的方面和丑的方面全部写出来，然后让我们这个读者能够从中认识到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个一个人在局里边，都是因为老话说就是当局者迷，你如果长期的在一个地方没有跟外边进行比较的话，你就发现不了它的长处，也发现不了它的短处。一种艺术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只听过冒腔，没有听过京剧啊、河北梆子啊、黄梅戏啊，也不知道我们高美冒腔的特点在什么地方，长处短处在哪个地方，那么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所以只有跳出去然后再回来关照，才能够发现长处和短处。家乡的吸引力，我想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高美最近几年在这个财富上的巨大增值，这跟全国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百姓的这种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提高吧。另外我觉得再一个就是精神面貌方面，过去高明人实际上就跟猫墙里唱的一样，是悲悲切切的，现在我想有很多这种欢乐的因素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年轻人的眼界也非常开阔了啊。现在在高明的人也不是像过去那么封闭，现在高明人也是走遍天下了，在北京一召集可以召集上千人。那么我去世界上的，你像今年我去美国，在旧金山也好，洛杉矶也好，纽约也好，去欧洲在罗马也好，都会碰到我们高明的学子在那边求学。另外就是在文化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积淀比较丰厚的一个县份，历县大概有200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的市委市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包括振兴毛腔，是吧？毛腔这个小剧种，尽管外地人听起来可能感觉到没有像我们听的那么样的热血澎湃、柔情万种，是吧？但是作为一个地方戏，它确实有它这种非常深厚的这种历史文化渊源。上个月我回高密探去潍坊看过他们，训练了尽管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已经我觉得上路了，已经是有板有眼了，唱起来啊，身上也有了，脸上也有了，像回事了。所以我想假以时日吧，这个高密猫腔会后继有人的。希望他们就是不仅要学猫腔，要学好文化，也更要向别的兄弟剧种来学习，学人家外边的戏，是吧？吸收外边的兄弟剧种的这种养分。然后继承是重要的，但是继承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展。任何艺术如果它墨守成规不图发展，它很快就会死掉的。它只有在这个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的借鉴，广泛的吸收，然后才可能有新的生命力，才可能发展下去。大馒头他们用一种特别大的一锅蒸一个吧。我在村子里的时候，就是村子里面如果要办喜事了，女儿要出嫁了，或者儿子要娶媳妇了，就是男女之间要定亲的时候，就要用那种特别大的，我们叫饽饽，就是大馒头，因为它是用那种老面做引子的。现在我们用那种酵母粉啊，它的味道就很好。现在关于这个蒸馒头也有很多说法，就是有的人蒸的就特别好吃。这个小说也是有原始素材，这个素材也是根据高密的一个真人真事来写的，也就在这个1900年那个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的时候，高密的一个农民领袖啊，就率领了一帮人，就是跟这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对抗，那最后被抓住了，被处了极刑，是有这么个真实的原型。我写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个猫腔这个元素，因为写了这么多年小说就力图创新嘛，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民间戏曲是我们民族文化里边的最宝贵的资源，这里边积淀了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的很多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心理啊，因为戏曲它最集中的反映了这种一个民族的这种道德和价值观念，所以我就想这个用小说的方式，把我故乡这个冒腔，或者用冒腔的方式来写我的小说，是这么一个想法。我当时就跟我们一个邻居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也试图自己创作一个剧本，主要是白天劳动太累了，也没那么多的时间。那么过了几十年之后，终于用这个小说《檀香刑》，来把当年这个戏曲方面的创作的这个梦来圆了，所以檀香刑是一个小说化的戏曲，或者是一部戏曲化的小说了。我们村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奇人，不认识字， 但是他在音乐方面在文学方面是很有造诣的，有的人他一个字不认识，但是同样一件事让他口头一描述，那是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啊，他出口成章的。很多人根本不认识简谱啊，别说五线谱了，是吧？但是他会演奏很多种乐器，就是他的耳朵是非常灵敏的。就别人演奏一个乐器，他听了以后，他得拿了一把胡琴来慢慢的摸，摸摸摸，最后他的手和耳朵的形成了一种配合。所以很多在农村的这种音乐演奏者、乐器演奏者，他是文盲，所以我就跟这些人经常的打交道，然后他们就编词儿编顺口溜，我就来记录，这样了。今年上个月我回去召开了两次关于这个冒腔剧本创作的座谈会，把我们剧团的人、我们文化系统的一些老的一些创作者，包括我们县的一些业余的诗人啊、小说作者，大家集中到一块儿商量这个怎么样写一个新的现代戏的一个冒腔剧本。因为我觉得这个任何一个戏曲，老演帝王将相、才不佳人是不行的，是吧？这些传统戏当然要演，真正的我想能够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的，还是反映当代生活的。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写一个反映我们当代生活的冒腔剧本。当然，并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现在就是我找了几个小兄弟，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个大概的情节砍出来以后，让他们先执笔写出一个草稿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来抽时间来修改来加工它。后来我实际上看了很多剧种啊，我有了比较，我才意识到冒腔实际上它这个唱腔还是比较简陋的，它这个剧本呢应该说是比较土的。那当然土也是个优点了，这个比较浓重的生活气息、乡土气息，是吧？但是我想作为，如果要作为一个艺术的精品啊，要走出去的话，就必须进行这个大胆的改革。改革首先就是在剧本方面，我想应该是写出一个具有很高的这种文学水准的、思想性和文学性都很高的剧本。这个要改变过去那种局限在高美人能够听懂的那种唱词上啊，那些土话就不能要，是吧？那个思想性、立意一定要高，不能再是抱守着过去这种传统的这种道德那种老剧本。然后这个我也希望在这个冒腔的这种唱腔音乐方面也大胆的吸收别的剧种、地方的这种民间音乐，是吧？来借鉴，但是要应该保持这个冒腔的这种一种基本的旋律，然后在这个边缘上来突破、来借鉴。我希望再一个就是，我想这个演员也应该是广泛的向其他剧种的这种那些非常有名的角来学习，要大胆的突破冒腔现有的这种表演的程式，甚至都可以借鉴到别的艺术领域去，是吧？未必非是戏曲的。所以我希望这个假以时日，我们高美能够推出一台在全国造成一定影响的剧目，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在不断地往前发展。